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注中国游客在瑞典被酒店驱逐之后又被警方弃之街头的这个事件。这一事件呢不仅是引发了热议，也导致了现在中国和瑞典关系的紧张。那我们说到有两个问题哈，到底是暴力执法还是恶意碰瓷？那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这起事件的性质？
从一再的严正交涉到现在两度发布旅游安全提醒，一场民间的纠纷怎么就演变成了外交摩擦？我们今天上午的正在行动跟大家探讨相关的话题。那么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首先呢跟大家来更新一下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哈，是说到在9月21号晚上的时候，瑞典电视台政治讽刺节目瑞典新闻呢是播出了被广泛认为是辱华的视频。那么之后呢，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言人呢也是提出了强烈谴责，并且呢也向瑞典电视台提出了强烈抗议。那么在当地时间9月24号下午3点呢，瑞典电视台在自己的官网上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应辱华视频事件。那承认呢，节目表达的整体意思是出现了缺失，但是对于外界关于其节目涉嫌种族歧视的指责呢，依旧是闪烁其词，并未做道歉哈。这是有关相关事件的一个最新的进展状况。那其实我们说到哈，随着这个事件的持续发酵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不断曝光又不断被推翻的这个事件的细节，也让整个事件本身呢是显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哈。那么在目前呢，有关这次事件原委的报道呢，我们主要看到是来自是瑞典晚报，还有中国的环球时报以及其他媒体对于这两家媒体报道的一些转述。那么可以说这个两者提供的部分信息之间呢，甚至也是彼此存在冲突的，而且很多信息呢也是缺乏证据的支持，那么也是受制于报道来源的限制呢。那我们以下为大家所回顾的这个事件回顾的相关信息呢，也是转述这两家媒体的一些报道。
主要是来自于瑞典的晚报和中国的环球时报。
跟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大概情况，就是中国游客曾某和他的父母呢，在9月2号的凌晨1点是抵达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区的一家旅店，但由于呢曾某是订错了日期，预定的房间呢需要下午才能入住。那最初呢，这个旅社的工作人员是允许其在大厅要付费休息的。后来呢，因为曾某是带来了另外一位没有找到旅社的中国女留学生呢，而相互之间产生了我们之后看到的这些冲突。
再来看瑞典新闻网站晚报的说法，说曾某一家是9月1号晚间到达的这家旅社哈，躺在旅社大厅的沙发上，因为旅社的工作人员觉得曾某一行呢会坐一整天，直到天亮就要求他离开，随后产生了争执，言辞激烈。那么这个店方经理后来也是接受了瑞典晚报的采访，他就说店方为涉事客人做了力所能及的所做的事儿，但不能接受员工或其他客人受到威胁，所以后来他们报警，有两名女警随后就到场进行了处理。
那之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网上所广泛流传的一些视频啊，同时呢也是根据这个公开者目击者公布的多个视频显示呢，说当时呢警察在抬走曾某一家时呢，并没有暴力迹象哈，也没有持枪驱散民众的一些行为，以及包括大家各个方面一些消息对于这些视频的不同的解读。那之后呢，我们是看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发言人呢是就此事件发表了一个谈话，首先呢是对这一事件深表震惊和愤慨，对瑞典警察的行为呢是予以了强烈谴责，也向瑞典政府呢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的文化和旅游部呢也表示对这个事件高度关注。后来大家可能就是看到了环球时报在9月15号发表了社论，这个名字呢叫做瑞典必须严惩对中国老人施恶的警察，就指责呢涉事的警方有种族歧视的嫌疑，说了用了一句话叫难以置信瑞典的国家机器竟然堕落成这副样子，而且称瑞典不配以桂明海事件指责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说到桂明海，就是香港的书商哈，那么他是瑞典国家
那说到这个就是桂明海，大家可能想到是2015年铜锣湾书店哈股东和员工失踪事件呢，他也是这个事件的主角之一。那后来中央电视台呢也是播出了桂明海的这个认罪视频，也是引发了热议和中瑞关系的一度紧张。那么有关这个事件哈，针对后来部分网民就事件真相的质疑呢，环球时报呢也是连续发表了多篇报道呢予以驳斥。中国驻瑞典大使呢桂从友在接受瑞典媒体晚报快报的采访时也说呢，即使这三名中国游客的 行为有不足或者是瑕疵之处的话，都不能构成瑞典警察这样粗暴对待他们的理由。里边这样就出现一个话题，就是瑞典警方是不是涉嫌是过度执法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瑞典的检察官马茨耶里松是向 BBC 的中文做了一个确认哈。他说，根据瑞典警察法第13条的规定，警方是有权驱逐任何扰乱公共秩序的人，包括在警察局内拘留一段时间或将其带离到距事发地较远的地方。
那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呢，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后来是瑞典电视台这个政治讽刺节目瑞典新闻就播出了一个被广泛认为是辱华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哈。那么在9月23号的时候呢，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呢就发布了有效期至2018年12月22号的安全提醒，称呢这4个月以来，使馆几乎是每天都收到了中国游客财物被盗、被抢、证件遗失等报告，但是呢瑞典警方至今都未通报侦破任何案件。那么他们认为呢，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提醒中国公民要提高安全意识，慎重选择旅游地点和居住地区。
那么这个争议还有一个焦点，就是说这是种族歧视还是恶意的碰瓷。
那事发之后，看到瑞典驻华使馆官方微博的这个评论区也是被网友攻陷了哈。那其大家很多网友对于这个就是曾先生一家以及瑞典警察的执法的力度哈，都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请听众朋友就这一问题呢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哈。虽然说谈到这个曾先生一家还有警方他们双方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可能我们每个人通过这个视频自己所还原的画面不一样，做出的判断也不一样哈。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在表达对这些事情看法的时候呢，请理性发言，不要做任何的人身攻击。好的，我们下面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上午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哎呀，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很沉重啊，听上去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听上去很不舒服。那么很多现在很多那个网上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多，我想两位主持人刚才把这个事情也做了比较公正的一种解释，我认为非常认可。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谈，那么我们要谈一下就其他的一些事情。打个比方，那么我觉得个人觉得呢，在这件事情上，无论是环球时报的报道也好，还是瑞典的警方、瑞典的官方等等，他们报道也好，他们都有一种掩盖的，是都有夸大和掩盖的一种迹象。打个比方，视频它也是简洁的，它并没有把整个视频放出来。我们很多很多网民啊，或者环球时报的报道，它也有夸大事实的地方，包括曾先生本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真相我们还是不知道，因为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吵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话等等，这样什么都没有，任何地方没有，唯有的都是一些碎片式的、简洁的这些图像。比如说，曾先生啪一下哭了，倒在地上。如果曾先生看到一个自己的父母年纪这么大被抬出去了以后，他一下失控倒在地上，这也很正常。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演绎成啊耍赖啊、碰瓷啊，这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说，双方在报道这件事情都有不恰当的地方，都有掩盖的地方。所以我一直说，这件事情正在怎么说呢？这件事情正在发酵。发酵是双方的，不是一方，就双方都在发酵，所以这个事情大家都有责任，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我想说的就是关于那个主持人提出那个标题是不是暴力执法是不是过度执法这个问题。我相信是这样，作为警察来说他这个执法绝对是不会犯法的，这是肯定的，对吧？这一点我相信他绝对是违法就是符合法律的。但是符合法律的东西是不是属于暴力？符合法律的东西是不属于人性？符合法律的东西是不是能够更加调整一些？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那么暴力不一定要是哪个警棍把人家脑袋打出来、打出血来，这才叫暴力。你把两个老年人抬出去，这也是一种暴力的行为。至少你这种行为至少是不是一种推崇的行为。那么倒过来，如果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那我相信很多公知啊等等一定会马上出现攻击，说一定会说中国警察是暴力执法。所以这件事情警察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觉得他犯法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一定觉得我觉得他一定是在执法的过程一定是不大接近于人性。你想一点钟早晨凌晨一点钟碰到任何一个人，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方，凌晨一点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被告知旅馆不能住，你让我到哪儿去？那么如果旅馆方面既然是一个瑞典是一个我们号称是一个人权的大都市也好，怎么样，旅游的又是一个旅游，这些东西都应该考虑清楚，对吧？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至少应该 想个办法来和善的处理一下等等，或者是让他们就是居住啊，啊就放在那边啊，就让他们待一个晚上，或者第二天早上再说啊等等之类，这些都可以发生。但是恰恰是在晚上半夜三更叫了警察，把他们给抬出去。那么为什么叫警察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说谁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半夜三更这么晚把人抬出去扔在马路上，你不管你怎么解释，你是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不管了，对不对？至少是这样一回事吧。我们不能说什么坟场这种东西都夸大，我们不谈。至少你这样放出去，我觉得是非常不合适，非常不合人性。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西方社会多么的人性啊，多么的接近人道啊等等。那么从这件事情上，至少我说我们看不出瑞典警方或者瑞典的那个酒店方面体现出任何有代表人权人性的地方，我没看到。
好的好的。
就是那个女的带进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说了。
嗯。
那么有的甚至说这是他老婆，这些小道我们就不去谈。
好的好的，好，石先生，谢谢你表达观点。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这件事情的发生谁都错谁都对，我们不要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主要是我们的文化差异产生了很多纠结。至于报道上所说安德威先生用那个流利的英文，我80多岁的老姨我都会说 Chinese tea very good， 你说他英文好吗？这种东西都是在演绎。这件事情发生是由于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一种碰撞，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双方应该平息。
好的，
不要一味的指责子先生啊、那个郑先生，也不要现在一边倒的相信所有瑞典警方所说、瑞典说的话都是对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不应该的。
好，谢谢石先生。
就像两位主持人刚才的报道一样，非常公正，没有加过任何增加。
好，谢谢石先生。
后面的发言也好，真的大家都能公正一点，好吧？谢谢啊。
好，谢谢。石先生主要是提到哈，双方可能在处理这个方面的细节上面都有一些就是有欠妥当之处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这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那几个在旅馆的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做后面一个视频的事情。旅馆的事其实非常之清楚，就看当事人那个曾先生，其实他的讲法基本上大家都会非常清楚。就是因为发生了争执，不可以在那个酒店居住了，不可以在酒店待了。以前是可以在里面待的，人家把音量都关小，他有这个自己的说法。第二个，在外面马路上呢，这个呢，如果说把它扔到街上呢，这是叫人行道啊，在人行道上。最后呢，也不是说扔在什么马路上，是把它送到一个教堂，24小时，那个教堂是收容一些夜间没有情况，紧急情况无家可归没有去处的地方，是在那个地方待，并不是把他们扔在了马路上。说这个呢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至于说是坟场呢，是那位老兄的自己说了，他是最后自己拍了那么一个东西，说他自己说是坟场，不错，是有一段距离到坟场，但不是在坟场啊，是在一个教堂24小时的收容的地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一个事实。那么至于说这个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提出这么大一个东西呢？我到现在都觉得莫名其妙。如果按照这真是觉得莫名其妙。第三个就是说最后就你们说这个最新报道转入了一个叫做拍了一个视频，我看了这个视频，对那些所有的视频呢，他进行了个恶意的这个讽刺。我觉得讽刺这个东西呢，这个手法我个人不愿意接受，但是他讽刺的那些事实我觉得我非常之伤害。什么伤害呢？比如说大小便的事情，我觉得对我伤害非常大。比如说是在这个人家这个旅游的地方的这不良习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伤害。另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什么巴黎的这个广场那个洗那个大妈们坐一排子那洗大脚，一脚丫子泡在里面洗大脚。还有就是这个报道我们墨尔本的那个后面一个牌子下面一个诚意的牌子什么店我就不说了，写个牌子说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大妈在那个地方把人的白菜掰成一片一片的，说是拿回家不付钱了，这个碎白菜不付钱，人家写出牌子说不行了，应该要付钱。类似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伤害，我非常非常可恶。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在国外进行讽刺，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讽刺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确实不怎么地，这些事情确实不怎么地。另外一个关于这个至于说是碰瓷嘛，就是说碰完以后要有得到什么利益，但到现在为止呢，我对你们说这个碰瓷这个说法呢好像我不大认同，因为他们没有提出这个赔偿啊或者要求，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碰瓷呢好像不对。另外说警察这个暴力执法这个东西，我可以这样讲，对暴力的事，如果你们电台如果开一期节目讲暴力呢，我倒确实想讲，简单的一句话我就最后自己就作为我一个结束， 暴力啊，其实是暴政的专利，没有说不是暴政的政府使用这个暴力，说暴力是暴政的专利。这个东西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以后详细论述啊。
嗯，好，谢谢赵先生哈，谢谢啊。说到暴力，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法律问题。我们说像家庭暴力哈、校园欺凌暴力，都是一般意义上宽泛的一种暴力的概念哈。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哦，早早早，两位主持好，听众好。
嗯，
我认为大家现在谈这个事情都是反复重复，就是事情，哎呀，都是报道，没有必要嘛。事情发生了，我们做一个界定，首先要开阔思路。为什么会做到后来一件很简单的事？那么我们可以在界定的过程中看看事实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当时那个任何一方有没有说谎或者掩盖，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那么一些行为举措不要用情理来取代规则或者是法律，这个是很重要，我认为。那么到最后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在马路上嚎天动地大放悲声，这种行为是古典的，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估计像中国人的一种往往用情来取代规则或者法律条款，讲话技巧不够，就像媒体宣传技巧不够一样，热情奔放，认为我因为这么多年纪，我应该是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这个是站不住脚的。至于那个磕头什么他呼天喊地，不是古典行为，至少属于施救范畴。最后一点，瑞典媒体居然用这种来侮辱羞辱中国人，这个是涉及种族歧视的议题，这个必然要出手的。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能有能力这样做？现在已经做了，那么达到的效果怎么样，咱们就要看中国政府有什么子弹可以打。
嗯，
现在从媒体对抗来说已经是比拳头的意思了。
嗯，好的好的，陈先生哈。
中国这种关系可能呢就要思路也再开阔一点，哪来喇嘛又设计进来了。
好，赵先生，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因为您是咱这个节目的常客了哈。因为后边看到有几位新朋友，可能是比较来啊首次参加我们节目的，我们看看他们能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哈。好，谢谢您。好，我们接听这一位是梁先生，上午好，梁先生。
哎，你好，
哎，请说，
你好，
嗯，
哎，你好，我看看啊，我讲讲个人的看法哈。
哎，
那么我看了一些视频的话呢，我本人就是不是很赞成这个曾先生的所作所为，因为你作为一个有高学历的人来讲，你订错了房间是不是啊？那你就不能在那待是吧？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如果像我们本人的话，就不会这样做了。就是说，大家的那个详细情况从视频上来讲，我就是。不赞同他的。
嗯，假如如果是您的话，碰到这种情况，刚好您不小心把房间订错了，那您会怎样跟这个就是酒店方面进行交涉呢？如果是您的话，
对，那如果是我们，因为我们也经常到各个地方、各个国家去跑，那么就是说，如果订错的话，那就跟人家商量。那如果人家不允许你在那儿，
嗯，
那你就是必须无条件的离开。
嗯。
不能说我订了房间下午是不是啊？然后我老人家，因为在有一些地方来讲，人家是讲规矩的，
嗯，
不是讲人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大使先生的话呢，他可能是。还没有这个
好的，梁先生，不好意思，因为要打断一下，我们的节目还有不到半分钟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由于时间关系，现在看到电话线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没有办法一一解答啊，来接听他们的电话。但是我们这个话题呢，会在 Facebook 上会有一个置顶帖哈，希望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相关讨论。
哎，继续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